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我们又有时间，我们能够借着网络啊，咱们一同来，查圣经。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始进入到历代志啊，历代志概览。那么我们看看今天晚上一晚上能够涵盖多少历代志的内容啊，咱们就不分上下啊，我们把历代志呢就用一次啊，看看我们一直连贯下来，我们来看啊，在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具体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同心把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来仰望主。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网络，使我们许多弟兄姊妹远在远方的，我们都能够在你里面有这样美好的团契。主啊，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借着学习你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了解你的救恩的计划，主啊，了解我们在你面前蒙了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主啊，这个时候也愿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主啊，你的恩膏把我们分别出来。主啊，特别也把我们这些使用的设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这些设备都能够得蒙你的保守，都能够畅通不出故障，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来看历代志了。上次呢我们就把这个列王记啊来把它过了一遍。那么我们列王记呢稍微查的细一点啊。那么列王记的，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列王记特别加上撒母耳记啊，列王记它所涵盖的历史就跟历代志的历史呢大部分都是重叠的。但是他写作的目的不同啊。所以呢他的选材啊，写作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啊。这里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啊，他不冲突。不过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突出的主题和写作的目的不同。所以同样的历史时期呢他就选择了不同的历史事件啊，这个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他服务于不同的突出不同的写作目的，当然我们相信这都是圣灵的感动啊，感动这些圣经的作者。那么我们相信啊，这个圣经的作者呢不单单是原始作者是圣灵的感动，后来的编辑也是圣灵的感动，到了最后圣经的这个正典的接受，这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完成啊。新约历史这个教会当中啊，最后他把这个整个的这66卷书啊当作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全部内容，圣经神给我们立约的全部内容啊，这些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最早摩西写的，其实当时是不是摩西本人写的，也可能是他的某一个书记来帮他记录下来的，这个都没关系，是吧。关键的问题是它背后整个这个信息啊的启示是来自于这个神的灵。 然后后来又把它编撰了啊，分成了五卷啊，后来又分了章节啊，然后呢，这个到后来犹太人把它定为正典，对吧？那么新约教会也把它纳为正典。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全是神的保守，神最后认可这些书卷呢是神自己的启示。那么历代志下，不是这个历代志啊，这个上下它原本呢是一卷书，不分上下，跟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一样啊，它不分上下。后来因为它放在一个卷轴上太长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啊，这一个卷轴里边是不可以有错字的啊，一旦有错字了，他整篇就全部毁掉，重新再写。所以这个呢就变得很昂贵啊，所以呢在这个后来在抄写这个圣经的这个卷轴的时候呢，他就把它缩小啊，缩小，到了最后呢缩成章节啊，缩成章，所以他这一章里边只要没有错啊，就可以放在一个卷轴上面。那么这是这个关于历代志哈。那么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列王记的写作呢主要是写给灭亡的这些被掳的这些神的子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灭亡的过程和灭亡的原因。那么历代志呢到了历代志的最后啊，历代志下这个第36章啊，他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写到了回归啊，就是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啊，有的时候古列啊，居鲁士下令这个被掳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可以重回耶路撒冷，然后呢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以这一个呢作为历代志最后的这个结尾。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历代志的写作是至少的时间呢是在回归的时候，就是被掳回归了啊，在到了波斯的年代了已经是啊，所以从这些写作的它的突出的重点啊，然后和它的这个最后结尾的这个历史状态啊，使我们知道呢，历代志的写作它是一个可以说啊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资治通鉴，他把整个神子民的历史重新来整理。那么在写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以南国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中心来记述的，所以北国在这里边呢就成为一个陪衬啊。我们发现列王记呢它重点是写北国啊，南国呢就是一个陪衬啊。那么当然在北国灭亡了以后，那么主要就是南国了啊，它都是写到就是北国为什么灭亡，南国为什么灭亡啊，整个这个过程。但是历代志不是，历代志是告诉这些回归的这些神的子民要重新建造神子民，建设啊神子民，恢复神子民的荣耀。那么这里边所需要的一些历史的见证，从这些历史的见证当中来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呢他的这个中心点啊是在这个圣殿啊，因为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啊从这个波斯回来了，那么他们核心的工作就是建造第二圣殿。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被称为是一位上帝，一本圣经，一个圣殿，一块土地，一个民族啊，所以这个一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所以在整个有形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它的凝聚力就是在乎这个圣殿啊，所以他们整个的精神啊，就是在乎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的所在地呢，就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锡安山啊，这个因为有圣殿在那里，所以呢，就变得成为他们心目当中啊最向往啊最神圣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了，但是耶路撒冷呢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收复啊，当时还是在这个约旦的管辖之下，直到了1968年啊，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才收复了耶路撒冷。当他们脚掌踏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永远不可分割的以色列的首都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复国的时候啊，就唱这首以色列的国歌了。那个时候还不是国歌啊，就写下有拉比写下这首诗歌啊，就是这个犹太人啊，我们里边的灵魂啊没有毁灭啊，我们的眼睛遥望着东方的地平线啊，就是我们的几千年的盼望没有泯灭啊，就是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山，来建造一个自由的国度啊，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国度。所以这个利和犹他们好谁啊，贝阿切努埃克西扬维乌沙拉因啊，就是在那个锡安山顶上啊，就是耶路撒冷，在那里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国家啊，这是他们的这种盼望。所以这个圣殿一直到现在呢，第三圣殿还没有再被建造。那么现在犹太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建造第三圣殿。那么这个概念呢，可能与历代志的信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也有一定会怎么这么问啊，第三圣殿到底会不会建造呢？被掳回归的当时这个所罗巴伯啊，这个下一课我们就准备要讲到回归的历史。那么他们就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圣灵启示他们啊，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所以先知这个撒加利亚啊，这个哈该啊，鼓励他们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真实的来讲啊，他们一回来，在古列王在位的时候就下诏书啊，叫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后来虽然他们停工一段时间啊，但是重新啊开工，很快就建成了。那么现在会不会再建造第三圣殿呢？啊，因为特朗普支持以色列人建造第三圣殿啊，在各个方面给他们提供方便，所以呢，有以色列人呢就给这个特朗普一个封号啊，叫他是居鲁士二世啊，就是这个甚至于以色列出了纪念币啊，纪念这个把这个居鲁士的头像还有特朗普的头像都放在这个纪念币上面，就是他们盼望着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啊，他们能建造第三圣殿。但是他们忘记了啊，不是他们忘记了，是他们不理解啊，第三圣殿是不能再建了，就算他们建了也不能再用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哈，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现在天上的圣殿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已经开始正式的启用了啊，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赎罪祭，成为我们永远不再更换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所以地上的圣殿呢就不能再用了啊。所以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刻，这个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那一刻啊，地大震动啊，天地昏暗，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殿里边的幔子自上而下裂开了啊，这就表示说人间的至圣所在人间 已经和圣所连在了一起啊。那么这个时候按照律法的规定，祭司就不能进到圣所里边去了，因为他和至圣所已经通了啊，这个不行了。所以呢他们一直想要把它修复起来。可是呢神在那一刻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人类的罪孽献了完美的赎罪祭以后，说地上的圣殿这个影儿啊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没有被废掉，但是他被成全了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那么地上的圣殿啊，包括摩西的会幕，他的历史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一个有形的啊，借着一个有形的这个会幕和后来的圣殿啊，来理解天上的无形的整个救赎的原理啊，就是神的救赎工作的原理，包括祭物怎么个献法啊，这都是天上真祭物的影儿啊，地上的大祭司怎么侍奉，是我们理解主耶稣今天在天上的圣殿里边怎么为我们侍奉啊，这个大祭司他的中保的身份啊，这个这一切的东西啊，地上的这些呢是个影儿啊，天上才是本体。所以等到本体开始使用的时候啊，地上的呢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第三圣殿是不可以再用了。这是话外音啊，回头来我们看历代志。所以历代志呢是提供给这些被掳回归的犹大人，他们要建造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怎么建造呢？建造了以后怎么使用呢？使用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原则呢？所以怎么样来重新建造神子民的恢复啊，神子民的荣耀呢？这个就是历代志主要的内容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整个的大纲啊，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历代志上啊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大部分，一到第二十九章啊，把它分就是作为一个大部分来看。那么这一个大部分呢，就是其实重点的啊，就是这个大卫王朝和圣殿准备的工作啊，这个都是这个圣殿啊，其实它记录的，我们看到这个就好像一个爬山一样的啊，这个在历代之上的这一个记录呢，就好像上山啊，上山。到了历代志的上的中最后啊，就是大卫呢为建造这个圣殿画了图纸啊，预备了充分的材料。那么历代志下一开始啊，就是第二个大部分，就是圣殿的建造，就所罗门啊，然后呢就是他整个建造了这个圣殿以后和犹大国初期的时候的情况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圣殿的荣耀啊，神子民那个时候所做出的啊，在这个圣殿初期的时候的状况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从最后一个部分了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圣殿的衰落，直到圣殿的毁灭啊，就是历代之下呢，十七章啊，我们把它到三十六章。那么我们这个这个历代之下的这一个分法呢啊，就是以这个西西家王啊为一个界限啊，西西家以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列为历代之下的这个犹大国建国初期上半期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还共存那段时间。 那么等到西西家做王以后呢，就是很快啊，北国就消灭了，那么就剩下南国一个国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圣殿啊，逐渐逐渐的走向衰落，啊，以至于最后就被巴比伦把它毁了，啊，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以圣殿为中心啊，记载我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回归的子民们要想重新恢复神子民的荣耀，那必须得到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呢，就必须要建造圣殿。那么建造圣殿呢，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这个神借着摩西的律法吩咐以色列民啊，神的子民要照着一些遵行的原则啊。所以这圣殿没有圣殿不行，因为没有圣殿了就没法献祭了啊，没法献祭，这个子民的罪就不能得赎啊，这个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了啊。所以圣殿一定要造建造，但是建造圣殿呢，虽然有赎罪这个律法的规定啊，但是这个赎罪的规定呢，并不是要叫以色列人来犯罪的，而是要叫他们来遵行律法的。所以这个在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啊，他祷告就是说，如果我们遇见饥荒啊，遇见什么瘟疫，遇见战争啊，遇见各种各样的灾难，那么我们犯罪了，得罪你了，那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殿这里来，我们悔改啊，那么求神垂听而赦免啊。所以这个圣殿的建造呢，并不是一个偶像啊，也不是一个有了圣殿我们就有了护身符，不是这个，而是圣殿呢能提醒神的子民要遵行律法啊，要敬畏神。那么就是万一啊，这个有做不到的地方啊，有闪失了，那么到圣殿就来献祭，那么他的罪呢就可以被赦免。所以这是这是圣殿这个概念啊。因此呢，在这个整个的历代志里边，它的信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说，在记载这些特别是君王啊，或者一个时代，那么当那个君王或者那个时代呢，人骄傲了，他就会往往都是这个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啊，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强盛啊，一强盛了以后呢，他们就骄傲。结果骄傲呢就导致他们的失败啊，甚至是很严重的失败啊。然后一个很糟糕的王啊，很糟糕的王，他被神管教啊，非常痛苦，哎，到了后来呢他悔改了啊，他谦卑了，哎，结果就导致得救啊。这样的信息呢是在这个历代志里边是特别被一遍一遍的强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勾勒出来历代志写作的一个重点啊，那就是说要回归的这些子民重建神子民的荣耀呢，就要建造圣殿。那么建造圣殿呢，就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好好的遵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遵行了，神赐福给他的子民了，那么他的子民呢不可以因为骄傲而犯罪跌倒。那么同时呢虽然他们被掳到外邦啊，这个受尽了各种的苦头，只要他们谦卑悔改啊，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得救，就可以蒙福。所以这一个信息呢是始终在历代志的信息里边啊不断的在传讲。当然信心啊顺服啊这个等等这些的都是历代志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啊，就是提供给这些被掳回归的神的子民啊，要怎么样从历史当中学得教训，可以重新恢复神子民的那个荣耀。下边呢我们就重点的来看一下啊。 首先历代至上啊，是大卫王朝一直到这个圣殿被建造的整个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个是整个历代至上啊，它所重点的信息。那么当我们一打开历代志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历代志在弟兄姊妹的读经里边啊，常常被忽略，就是这一开始这九章经文里边啊，全是家谱啊，特别是当我们对旧约不太熟悉的时候啊，我们读这些家谱读的真的是非常的枯燥啊，但是家谱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啊。家谱是一个历史的高度浓缩啊，历史的高度浓缩。所以当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历史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的转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所以他就用人物来代表了，这个是这件事，这个是这个是啊。所以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家谱呢啊，是从亚当开始写的啊，是从亚当开始写的，所以历代志的信息啊，其实它是为什么它是从亚当开始写，它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写啊，或者是从摩西开始写呢啊，这就是表示说历代志的原则啊，他所要表达的原则呢，实际上是一个普世性的啊，是代表普世性的这个原则啊，所以他从亚当开始记录。同时呢也看到神在整个一路以来不断的在进行拣选啊，不断的在进行拣选，淘汰了谁啊，拣选了谁，这里边都有非常重要的，对于熟悉这个圣经历史的人啊，这里边都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提醒。因此这个家谱呢啊，就是从亚当开始记录，一直记录到被掳归回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当然也方便让他们各自来查考，来认祖归宗啊，自己该是利未人的就是利未人啊，该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啊，就是犹大支派啊，该是在哪里居住啊，他们曾经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曾经是在这个子民当中是什么样的分工啊，像这个有殿役啊，这个尼提宁啊，就是这个在圣殿里边服侍的，大部分这些人呢其实是留下来的迦南人啊，他们在神的殿里边成了服苦役的啊，劈柴担水的人。这些人的后裔啊，他们都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些呢在他们回归以后，他们就可以认祖归宗了。那么这个呢，因为经文很长啊，这里边有很多这个一些重要人物的家谱，像大卫啊啊，像撒母耳啊啊等等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个家谱啊，可拉的后裔怎么回事啊啊，这些都在历代志的家谱里边就给我们提供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家谱的意义，它涵盖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就把它过了。那么然后呢，就到了第十章啊。第十章呢就记录了扫罗的去世啊，这个基本上跟撒母耳记上的第31章呢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啊，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扫罗最后的这个战死的情况。所以扫罗虽然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因着不信啊，他是一个不信的。虽然我们把扫罗常常把他解释为有宗教无信仰的人啊，就是他也进圣殿，不是这个也信耶和华上帝啊，他也祷告啊，也说这个说那个，可是实际上他没有信仰，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并不是他的至高者啊，他只不过就是为了怎么说呢，就是得到民众对他的支持，他就做那么个样子啊，保持一个 以色列民的一个传统啊，但是他并不真的跟神有关系。那么在他做事情上呢，就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人。那么于是在这个撒母耳记呢，就记载了啊，神是如何废掉了扫罗而立大卫。那么作为神子民的领袖啊，作为神子民的领袖，最重要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带领整个神的子民来认识神，来侍奉神，来执行神的旨意，啊，使神的旨意能够透过这些领袖们，能够在他的子民当中能够实行出来，这个是关键啊。所以呢，这个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啊，就对于以色列的君王，有一个明文的要求啊，比方说他不可再回埃及，不可多增加马匹啊，不可多增加金银，不可多增加妃嫔啊，这个妻子女人啊，然后他需要，这是他不可做的啊，这些事不可做。但是他必须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啊，这个非常奇怪啊，作为一个领袖啊，作为一个君王，他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什么呢？就是把摩西啊交给利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律法抄录一本，放在他那里，平生诵读，谨守遵行。那么这什么意思啊？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君王啊，他的使命，他要把一个国家治理的好，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智慧啊，也不是说他这个有多少的军队啊，有多少钱啊，或者有多少的坚固的城墙啊，都不在乎这个，而在乎他们能够得神的同在，讨神的喜悦，执行神的命令，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是吧？所以律法呢，就是教导他的子民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讨神喜悦的人啊，做一个正常的人，也可以说是啊，就是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作为一个君王来说呢，啊，读律法是他的最关键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呢，这个大卫做了王以后，虽然圣经没有记录啊，就是大卫是不是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抄录一本放在他那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一生呢，他是非常的敬畏神，然后他就带领他的子民啊，这个成为一种以敬畏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独一的创造主为他们的生活核心啊，是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从第十一章呢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啊，然后呢就高立大卫来做王。那么大卫做了王以后啊，这里边记载了大卫的一些初期做王初期的一些这个他的朝礼朝政啊，他的勇士啊，他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都表示什么意思呢啊？表示神赐福给大卫啊，有这么多人来支持他啊，这个他的国家啊是如此这一步一步的蒸蒸日上啊。然后呢就记录大卫呢运约柜进大卫城。那么当这个到了十五章啊，这个大卫运约柜进大卫城这件事情呢，就是进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把这个约柜搬上来，那么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看到啊，这件事情呢，大卫定都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边去，这就一步一步的瞄向了什么呢？就瞄向了圣殿的建造啊。所以等到十六章啊，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啊，第十六章第一节哈，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啊，安放在大卫所支搭的帐幕里。 所以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了啊，就是当时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大卫定了都以后，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另外造了一个，为约柜啊造了一个新的帐幕，因为摩西在旷野里边的那个帐幕呢，就是已经相当的不陈旧了啊，不能再用了，因为它是个帐篷啊，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旷野的时候呢，要拆呀装啊，拆呀装啊，已经非常的陈旧，所以他就为耶和华呢建造了一个新的帐幕。圣经里边对这个帐幕，因为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啊，这个对它的记录很少，但是从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边呢，是我们知道大卫当时为这个耶和华圣殿这个约柜啊所支搭的这个帐幕呢，是已经是有相当大的规模啊，因为他不再搬运了，所以在大卫的在世的时候，在他诗篇里边啊，他已经把这个帐幕呢称作圣殿啊，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圣殿还没有建造呢啊，所以那个耶和华的殿呢，指的就是大卫为这个耶和华所支搭的那个帐幕，很已经具备的这个圣殿的模型了啊。然后到了第十七章呢啊，就是大卫要起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了啊。他说：“你看到我建十七章这个地方一开始啊，说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啊，对先知拿单说了啊，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呢，那里有施恩的宝座，是象征着神的同在啊。大卫呢，他就觉得说，哎呦，我作为一个人啊，所以大卫曾经写诗啊，就是说，这个当我看耶和华指头所造的天啊，我就对自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啊，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所以大卫非常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啊。我能住在王宫里边啊，香柏木的王宫里边，但是耶和华他所在的地方却在一个帐篷里，说这哪行啊啊！所以他就起义为耶和华建造殿。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神废掉了扫罗，立了大卫啊，然后呢，大卫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成功啊，越来越强盛啊，然后定都在耶路撒冷，然后把约柜运上来，然后他就起义为耶和华建造殿。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记录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秒着将来这个就是所罗门要建造的那个圣殿啊，是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方面来发展。当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卫之约啊，这个咱们在列王记的时候已经查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接下来再记录关于大卫在他的军事上啊各个方面的得胜啊的胜利。那么这些的胜利呢，其实圣经里边再交代一下啊，就是这个大卫他要为将来在耶路撒冷建造的这个圣殿啊，他要积累很多所需要的材料啊，因为前边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呢，他是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的，但是大卫在这里呢，他不是为自己多积攒金银，他是要将来啊，因为这殿极其高大雄伟啊，要非常的荣耀，里边用很多的金子啊、银子啊、铜啊，这个木料啊啊石头啊等等啊，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资金啊，所以呢，神给他这个能力，让他的这个政治啊国家非常的强盛，周围的列邦呢都来给大卫进贡，这样呢，大卫就有这个机会啊，为建造圣殿来积累所需要的材料。那么到了第二十一章啊，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二十一章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大卫数点百姓啊。那么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呢，这个 得罪了神啊，那么神就让他来选择神要管教他的方式啊，选择了以后，等到这个事情过了，那么他要选择一个为神献祭的地方，那么结果呢，他就神就指示他啊，就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东城啊，面向锡安山，不是橄榄山啊，面向橄榄山的那一个山顶上啊，也就是大卫城的稍微往北面啊，那个山的最山峰上头那一个平台上啊，来成为耶和华建造耶和华殿的这个位置。这个呢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历代之上啊，他所记录的核心，就是从亚当开始记录这个历史，一直到第一圣殿建造之前，大卫王为圣殿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样的一段历史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等一下啊，那么从历代志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家谱啊，从亚当开始啊，然后逐渐记录，逐渐记录，逐渐记录，逐渐记录啊，然后呢就记录到扫罗，经过扫罗过渡以后，就到了大卫。那大卫一做王以后，他就定都在耶路撒冷。啊，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对于这个建造的这个首都的位置先定下来啊，然后呢，他就运约柜进大卫城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把要建造圣殿的这个城市这个位置就定好了啊，然后呢，继续往上走，继续往上走啊，这个大卫一路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他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的得胜啊，不断的得胜呢，他就不断的为这个圣殿呢积累所需要的财富啊，各种各样的材料啊，铜啊，金银啊等等这些啊，不断的在积累，然后呢就很快就借着这个他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啊，就定了这个建造圣殿的那个具体位置啊，在耶路撒冷里边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定了以后呢，他继续的为这个将来的圣殿呢安排各种各样的包括是立位人啊唱歌的、守门的啊等等这些的工作啊，大卫在世的时候啊，他都把这些都预备好。啊，都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二十二章啊，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呢，啊，大卫就吩咐啊，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啊，从其中派凿石头的啊，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第二节就说啊，大卫预备许多的铁啊，做门上的钉子啊，预备许多的铜。预备多的无法可称啊，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啊，从西顿人那里啊，预备这些材料啊，然后大卫呢就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了，嘱咐他啊，要为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所以这个他就对所罗门说了，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来建造殿宇。 只是耶和华的话啊，曾临到我说，他说你流过多人的血啊，打过多次的大仗，说你不可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所以大卫他是一个为耶和华的殿做准备工作的，那么他也可以说啊，是一个在建造圣殿之前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总结，是一个总代表。那么我们就知道啊，建造这个圣殿它意味着什么呢？啊，建造圣殿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因为这个圣殿呢是至圣所啊，就是代表着在祭司做中保，以耶和华的立约啊，就是这个约柜里边是有立约的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关系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啊，在神的救赎计划的里面啊，它代表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呢这个因为大卫是一个打仗的人啊，所以神要立他的儿子叫和平之君啊，就是所罗门，叫他来建造圣殿。当然这个圣殿呢也预表着将来的教会啊，这个他把天上的那个服事啊和地上的服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他就说啊，因为你在我面前啊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所扰乱，说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啊，就是太平之意啊。这个那么他在位的日子，我要使以色列人平安啊康泰，然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儿子啊，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呢就不是所罗门了啊，这个是一语双关啊，这个是所罗门呢就也是他预表着将来要建造毁掉圣殿三日建起来啊，建造教会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呢下边啊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为了这个建造圣殿啊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啊，在23章里边呢，大卫年纪老迈了，日子满足了，就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啊，这个做以色列的国王。然后呢，下边就记载了，这个大卫召聚了整个的这个众首领啊、祭司啊、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人啊，怎么回事？下边整个安排所有的这些圣殿的里边的这个人员啊，在第25章里边呢就。安排了这个，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以诗歌以音乐来颂赞来见证来这个鼓励百姓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艺术天才的一个君王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的一生呢，他真是一个比先知更先知的一位神的仆人啊，甚至于他可以看到天上的许多宝贵的异象，甚至于我们似乎感觉到他亲眼看见啊，在异象里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场景啊。所以他在这个诗篇里边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周围的这个这些恶人啊，这些强盛的人围绕我，他扎我的手扎我的脚啊等等这些的。就是他写的东西呢，这个似乎是他就看到了那个景象啊。所以借着诗篇呢，使我们看到啊，大卫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啊。他不单单是从道理上模模糊糊的，他是直接从图画从意象把这个天上的，比方说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么重要的事儿都是透过大卫来写出来的啊。所以大卫这个人啊，我们真是感觉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真是了不起。而且第一圣殿啊的建造呢，它的整个的图纸是神交给大卫的。 虽然这个他是按照摩西的会幕啊为这个蓝图啊原理是一样的，可是呢圣殿还有很多它的独特之处，它要比会幕大多了啊，它反映的内容要更加的丰富，所以这个呢一丝一毫都不能乱的啊，都不能是随着人的这个想法来建造。所以大卫在嘱咐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这个圣殿呢啊是这个神亲自啊用他的指头画给我的图纸啊，这一切的工程呢你都要按照这个来做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的第28章啊第九节啊，第28章第九节啊，这个时候呢大卫又把所罗门招来啊，对他说了，说这个我儿所罗门啊，这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来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啊。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也必永远离弃你。你看大卫对所罗门的嘱咐啊，所以你当谨慎啊，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那么大卫就说了啊，这个将殿的游廊、旁屋啊，这个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座啊、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啊，等等等等啊，第十九节，28章19节啊，据说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啊，啊，大卫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整个圣殿啊，它的这个结构啊，是神亲手画给大卫，啊，大卫看见了，就把它画成图纸，然后交给所罗门，然后呢，所罗门这个等着大卫去世以后啊，他作王第四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整个的历代志上啊，就以大卫的这个最后他的祷告、他的感恩作为这个结束啊，作为历代志上的结束。今天呢，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我们就先介绍到历代志上啊，下次回来我们从历代志下开始来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呢历代志上重点啊记载大卫作王啊，他做了王以后神与他同在，他就不断的在各个方面就得胜。他得胜了以后呢，他就设立他的有效的、非常工作效率很高的这个朝政啊，他的政府的官员啊，他的勇士不断的记录这些东西啊，就表示他的这个国事啊，他的国事呢是不断的在增强啊，他是不断的在增强，所以呢他就定都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最后他就决定了这个圣殿的位置啊，然后他进一步把建造圣殿的这个图纸啊、材料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为所罗门建造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秒向第一圣殿啊，这个就结束了啊，大卫就最后啊，就大卫的寿终啊，这个29章第26节啊，这里就说了，耶西的儿子大卫啊，做以色列这个众人的王，总共作王40年，希伯伦作王70年，耶路撒冷作王33年啊。然后呢，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啊。大卫王临终的事啊，都写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他的永历怎么回事都记在哪里？所以呢，就是以大卫的生命的结束来作为历代志上的结束。那么等到历代之下呢，就所罗门一作王以后呢，就建造第一圣殿了啊，就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那么建造了以后 这个就是这个圣殿的工作啊，就完成了，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家的这个国势也达到最高啊。可是在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分裂了，所以呢就一再的往下走，一再的往下走，一再的往下走啊，一直到巴比伦啊，把第一圣殿和耶路撒冷一同毁掉啊，被掳了。被掳了70年以后啊，然后他们又重新回来啊，这个不是这个圣殿被毁70年，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啊，从他建国啊到灭亡给巴比伦的时间70年。其实被掳的时间没有70年啊，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被毁和第二圣殿中间建造的时间不是70年啊，这个到了时候咱们再说。那么后来呢就到了波斯啊，波斯的年间，第一个王就是居鲁士啊，这个时候呢，被掳的这些犹大人重新归回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开始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是第一圣殿，第一个圣殿啊，这是第二圣殿。那么回归的这些犹大人他们来建造第二圣殿啊，所以这个历代志这本书啊，就是给回归的这些犹大人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啊，所以大卫是怎么建的啊，怎么积累的啊，他怎么得神的喜悦，他怎么不断的得胜啊，他的国势是怎么不断一步步往上走的，这个就是回归的这些犹大人要学习的啊。这个等到第一圣殿建造好了以后啊，这本是极其荣耀的事情，对吧？可是呢他最后却一步一步的走下坡，一直走到灭亡了啊，这里边有多少的教训啊，非常多的教训。那么这里边是怎么样他们得神的同在，因信啊，因顺服，因悔改啊，不断的得了神的同在啊，同时因着骄傲，因着不信啊，因着敌友不分啊，像约沙法这个愚蠢的善良啊，这些事情不断的导致啊，到了像这个马拿西做王的时候，那直接就是拜偶像邪恶啊，这些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灭亡。那么这些呢都是给回归的这些人啊，给回归的这些人以重要宝贵的教训，好使他们回来以后呢能够不单单是在形式上建造第二圣殿，同时呢也能够使第二圣殿的侍奉，使神的子民一同能够重新蒙福。当然我们知道啊，整个以色列历史啊，他告诉我们第一圣殿啊失败了，对吧？士师时代失败了，对吧？被掳回归还是失败，对吧？那么这一切啊，最后再指向基督。啊，所以整个基督才是整个神启示的核心啊。所以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历代志的记录呢，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像抛物线一样的记录方式啊，来把第一圣殿为核心啊，来使我们看到蒙福与这个得胜啊，与失败和咒诅。这一个不断的用对照对比的关系啊，来把这个整个的信息来讲出来啊，这个就是历代志。好，那么我们今天重点介绍了历代志上，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我相信一个晚上啊，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信息，特别是对这些历史还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呢，听起来很辛苦啊。不过没有关系啊，先把这些信息呢听起来放在心里啊，先知道历代志是谁写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被掳了回归的 这一些神的子民来写的啊，大概像以斯拉这些人啊，这些文士啊。那么内容是什么内容呢？啊，就是重点从大卫开始啊，从大卫开始，他是如何为建造第一圣殿啊，整个的做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到了所罗门呢，就建造了第一圣殿。然后呢就记载第一圣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坡，最后被巴比伦消灭了。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列王啊，这个这里边其实扫罗也在里边了啊，大卫啊，然后所罗门，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灭亡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里边呢，借着这个他的兴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来表达啊，这个这里边这个属灵的原则啊，怎么在神面前蒙福啊，怎么整个的过程。好了，我们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就整个先停到这里。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弟兄姊妹提提问题啊，可以这个有什么分享我们再继续啊。好，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用感恩敬畏的心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子民，你所拣选的众先知，把你的心意记录在圣经里面，借着你所挑选的这些的历史当中的事件，使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也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历史的脉络，使我们知道你不单单是那一位说话的神，你也是掌管历史的神，是为要借着这些历史让我们认识你，明白你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因着信谦卑认罪悔改，讨你的喜悦，归向你，使你一切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也求你的灵不断催促我们，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让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但愿能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提纲挈领式的理解。主啊，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每一日的下功夫，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知道我们当怎样建立好我们的立身之本，使我们的服事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产生果效，使我们为你多结果子，你就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来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你的儿女。谢谢主，祷告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